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恩典。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神子民的国和境分裂。我们都知道历史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的教训，因为前车之鉴可以帮助我们能够避免重蹈覆辙。所以我们听说有这么一个说法，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镜子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到底的穿戴是不是整齐，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整理我们的衣服。以古为镜可以知心细，心替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能够来有所学习，能够有所悔改调整改变。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从其他人的生命我们可以能够 学到一些的功课。不过我们同样也听到人的一种无奈的感叹，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我不知道大家认同不认同这一点，很真实，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单单靠我们自己，说实话我们没办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的教训。因为罪的残累使得我们即使知所行也行不出来。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今天神的儿女有了耶稣基督他十字架救恩给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今天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可以蜕变，可以改变，可以活得不一样。这是为什么神在圣经里面记载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一个历史的一些事实事件。其实神就是要他的儿女们，要今天的我们从中能够有所学习，有所领受，也生命能够有所改变，好吧？这是我们盼望今天能够借着这个主题，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过去每年在秋季的时候，我们都会专门来传讲旧约人物。三年前我们是传讲大卫的生命，两年前是所罗门的生命，去年是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今年我们要来思想一些犹大国的一些王，借着他们的生命，借着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帮助我们能够来学习领受，也同样来更深来认识神。所以今天我们先从罗伯安先开始，因为罗伯安在犹太历史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王。因为以色列的王国在罗伯安的手中分裂成南北王，所以我们今天会借着列王记上24章第一节到24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子民的国和境分裂。为什么要分裂？在罗伯安之后，就以色列分成一个南北国两个国，我们都知道这历史，对不对？北国存亡了大概200年左右，存留了200年左右，亡国了。南国存留了350年左右，也亡国了。在南国的这个350年左右的历史当中，总共有20个王，其中只有8个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其他12个都同样都是悖逆耶和华神。北国王更是每个人都陷在罪里面，悖逆神的罪里面。所以我们今年会后边会接着来思想4个王啊，约沙法、约阿斯、西西加跟约西亚。他们4个王在圣经里面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就借着他们这不同的王，他们新生命中的经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领受。那今天我会从3个方面来思想这个主题。第一， 曾纵恶辖制神的子民，亏负了神所托的牧养责任。第二，竟狂傲恶待神的百姓，错失了神所赐的悔改机会。第三，凭血气夺回神家的国，枉费了神所赋的重建能力。这是我们盼望从罗伯安的这个王当年的这个事件行为当中，我们能够领受的一个教训。好，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曾纵恶辖制神的子民，亏负了神所托的牧养责任。我为大家再把这个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为大家读出来。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恶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民就去了。示剑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当年神呼召亚伯兰啊，后来改名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二章的地方，神就在示剑这个地方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当年亚伯拉罕就在示剑这边筑了一座坛纪念耶和华神。然后当这个雅各从拉班舅舅那边回来，带着妻子儿女回来跟这个以扫和好之后，同样在示剑这个地方买了一块地，筑了一座坛，作为他立帐篷的一个立足之地。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同样在示剑这个地方跟众支派一起重新再立定跟耶和华的约，在出埃及耶稣亚记二十四章那个地方。今天在示剑这个地方，以色列王国同样分裂，以色列民来找罗伯安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恶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很明显这是一个危机，我们都看得出来。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来找他，找罗伯安？因为过去所罗门时代，特别在后期的时代，给以色列人许多许多的重担，甚至让他们做苦工。这是当时处境，社会处境的一个危机，因为民怨很深，以色列民怨很深。其实同时另外有个危机，那是罗伯安自己的一个危机。他一心想着要承继他的父亲所罗门来做整个以色列的王，但他自己没有想一想以色列王到底是要做什么，这是他的危机所在。可是所罗门自己不知道。当年当以色列民要立大卫为王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五章下五章二节那地方，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人对大卫讲，他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君。”所以做以色列的王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神托付他要来牧养以色列民。可是所罗门忘记了，所罗门给以色列民的是负重恶做苦工，连当年站在所罗门前服侍的那些老年人同样都认同这一点。他们后来跟这个罗伯安 都火焰降临的时候，他们同样承认这一点，他同样都明白这一点。做王的本来是要服侍这民如仆人，是要牧养以色列民，因为在生命记里面，神借着摩西其实早早就跟以色列人讲了，在有王国之前已经都讲了，你们的王不可为自己增添那些马匹，立嫔妃，立 各种各样的自己的这种益处，自己的好处，经营各种的好处，乃是做王的人必须要把神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遍，平生诵读，学习敬畏耶和华的神，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他像这个王像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诫命。这是神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命令，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可惜所罗门晚年整个偏离了，可惜罗伯安心里还不清楚，还不明白，以至于大家可能留意到，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一再重复，你父使我们负重轭，我父使你们负重轭，讲的就是所罗门他过去所做的辖制神的百姓，神的子民。连罗这些话都是从罗伯安的口，从那些少年人的口，第三个又是从少年人的口，第四又是从罗伯安的口。圣经为什么重复把这个一直登出来，就让我们看到当初的实际的状况，当初的危机所在，就所罗门在过去那么多年里面他所做的，留下了目前的这个危机，而且是很深重的一个危机。本来罗伯安是有很多机会来明白学习神的律法，跟学明白学习做王应当承担的一个责任，跟神的一个托付。圣经说罗伯安他是41岁，就现在在这个时候是41岁，他要做王。我们知道所罗门做王40年，也就是说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罗伯安就1岁，那也就在之前的罗伯安的所有的 生活的环境都是在一个平安富足很轻松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他是应该有很多的机会好好来学习律法，他也有很多的机会应该能够去领受明白当年所罗门所收录的很多的箴言。今天信息分享我会给大家不少箴言，本来他是应该来学习，他没有，这是他的危机所在，可是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在箴言里面20章28节就讲，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这他父亲当年收集下来的箴言，当然所罗门自己也偏了，罗伯安也没有好好的学习，好好的领受。这是我们第一个可以领受的一个教训，不察危机当前，可惜疏于防备。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危机所在？我们有没有危机？我们经常讲居安思危，今天好像我们 还生活在一个很安全很稳妥的一个环境，其实今天我们眼中的安很多时候是虚假的，很多时候是很脆弱的。大家回想一下疫情的3年，我们都经历很多，本来都想得好好的，计划得好好的，一夜之间一切作废。今天我们年纪慢慢 长大，我们的身体慢慢衰弱，我们感觉到危机。今天我们可能孩子也慢慢在长大，对不对？孩子有独立的意识在增强，我们感觉到亲子 之间这种危机，亲子关系的危机。今天可能我们因着各种的压力，各种的紧张，我们感受到跟人关系紧张的那种危机。最近年来经济不好，利率一直在升高，我们同样感受到危机。还有近年来偷车非常厉害，多很多的地方大家都感受到，过去几年里面偷车的这个数量基本上翻倍。前几天蒙特利尔竟然一个警察局局长的公用车都被偷了。这些危机，我们感受到危机，我们就知道去预备，知道去防卫。可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危机，我们知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也没察觉到，我们属灵生命同样许多许多的危机。主耶稣允许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会得到丰盛的生命。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经历到这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有些基督徒的生命，属灵生命的危机，就是在我们一直很肤浅，我们就领受了救恩，得救了就好了，然后就过我们的日子。神借着约翰在启示录跟我们讲，警戒我们不要不冷不热，不然就会被吐出来的危机。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点？神借着保罗提醒我们，不要一直处在吃奶的一个状态。在希伯来书甚至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一直在吃奶的状态，我们可能会进入那种不能分辨好歹的一个危机里面。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警戒我们不要手扶着犁向后看，不然就会进入一种不配进神国的那种危机。这些都是很大的危机，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今天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危机所在。大家可以好好思想一下，我们目前的属灵生命状况是怎么样，哪一些是我们应该防备，应该悔改，应该改变的。作为牧者同样有牧者的危机。3年前我开始是读教牧学博士，其中一个教科书叫危机四伏的浮躁，教牧十分独特而艰巨的一个挑战。作为牧者，作为教会的领袖，同样有很大的危机。他用危机四伏不是吓唬我们的，是很真实很真实的。许多牧者，许多教会领袖都忙碌于这个事工 的一个服事上面，反而在这忙碌当中就迷失掉了，迷失了自己，迷失了神给他的托付。所以呢，书里面讲到会有面临一个失去敬畏之的一个危险，还有一个有所成的一个危险，就忘记了到底神是谁，忘记了到底我是谁，神给我的托付是什么。其实对我们的整个教会同样都有危机，弟兄姐妹们。神赐给我们这教会这属灵的家，要我们在里面彼此相爱，在里面我们生命成长，在里面我们能够接受装备，这些本身都没错。但有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神赐给我们教会存在这世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在让这教会在这世界为他做一个见证，是要借着教会把更多的人引到神的面前，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我们的危机就是我们把自己关在教会这四堵墙的里面，我们走不出去，走不出我们的安乐窝，走不出我们这舒适的环境，这享受的环境。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求圣灵真的来提醒我们，关照我们，关照我们自己的光景， 不要像当年的罗伯安那样子，不知危机所在，就错失了悔改的机会。所以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见狂傲二代神的百姓，错失了神所赐的悔改机会。刚才因为时间关系，原传道只念了两节经文，这第二段，我为大家把这个第二段的6-17节为大家来诵读出来。我在诵读的时候，大家好好来思想，神借着这段经文，神今天把这经文放在我面前，要我们学一些什么。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兵。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兵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说，这兵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兵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罗伯安、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别人说，对别人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额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系，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罗伯安首先来找那些当年在他父亲面前势力的那些老年人，就跟他们商量。罗伯安直接跟他们讲，你们给我出个主意。所以老年人给他出一个主意，说，你若服侍这兵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会做你的仆人。这些老年人当年都经历过所罗门时代，他们都知道以色列人真正所承受的所有的一切，他们很清楚很明白，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危机所在，知道民怨所在，知道你是王应该承担的责任之分所在，所以他们给罗伯安王这个建议。可是罗伯安不愿意听，他转而去跟那些在他面前的那些少年人一起来商议。这边经文里面重复两次讲，那些少年人都是跟他一起长大的，也就是跟他一起都是在蜜罐里面长大的，可以这样讲。那些人根本不知道人民所经历的一切，所以细心的话大家都留意到，当罗伯安跟老年人这个商议的时候，他根本不需要跟他们讲民的一个要求，民的诉求，可是跟这些少年人讲，他罗伯安就必须要跟他们讲，这民对我说，我父使我们负重轭，因为他们一点都不清楚，都不了解。弟兄姐妹们，这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我们不找时候，我们经常要去找人商议，找人咨询， 找什么样的人商议，找什么样的人咨询，很重要。当然，咨询回来的结果，怎么样采纳，更加重要。这些都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这些都需要引领我们要愿意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我们的智慧所在。所以这些，大家看到这些年轻人给他出的主意是什么主意？是危机更加的深。这些年轻人是多么的狂傲，大家看看，他说，他叫着王说，你要对这民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狂傲到这个地步，大家想一想，真的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危机就在眼前。而罗伯安当年的一个错误，就是他选择不听从那些老年人的建议，反而选择听从这些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些少年人。他没有当面及时的去安抚那些以色列民，他没有这个选 更严重的是，他没有选择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能够来领受，能够来明白神对以色列王，对神子民的王，他的一个托付，他的责任所在。他错失了非常宝贵的三天的时间，大家想一想，三天的时间他本来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是除了咨询这点群人以后以外，他都没有在做什么，更不知道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卫四十年，大卫做完四十年，所罗门做完四十年，总共八十年的时间建立的这个以色列的王国，就在那三天里面就分裂了。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教训，弟兄姐妹们，这教训告诉我们，当年罗伯安他不知道那个时机很快就过去，他不知道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领受这个教训呢？今天多少时候，当我们在做选择，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很多时候同样其实心中都有那种狂傲，都以为我们自己能够把握一切，都以为我们自己就是对的，只有我这条路是对的，只有我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很可能就会让我们失去了一个宝贵的一个机会，宝贵可以扭转时局、扭转危机的一个机会。可能大家刚才都留意到，在第十五节里面讲到，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神曾经借着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有一个应许，这应许就在列王记上十一章的地方，我同样为大家快快把它读出来，好吧？因为这个应许跟今天这个分裂其实有关联的。那我们知道为什么以色列国会分裂，一直耶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对耶罗伯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 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亚的神基莫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但我不从他手里把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例，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以十个支派赐给你，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所以很显然，以色列最后的分裂的最深层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所罗门背逆了耶和华神，也就是神是神定义让以色列有十个支派分出去，只有犹大便雅悯六个支派在南国。但是对于罗伯安来讲，虽然神是定义会有这个事情来发生，但他的回应其实同样非常之重要。罗伯安他缺乏的就是他缺乏在神面前他那种悔改反省的一个心，他没有好好的在神面前领受他担负的一个责任，他也失去错失的一个机会，在以色列民面前为着他父亲所罗门所犯的罪，对民的一个瑕疵苦待来认罪，来悔改，来挽回以色列民。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一个非常有怜悯的神，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即使我们之前犯过错，我们错失一个机会，但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神总是有很多的怜悯，能够收回他的，甚至收回他的怒气。其实罗伯安他后来都经历过在历代志下十二章一到九节还有十二节里面的一个圣经的一个记载。当年罗伯安他全胜之后，他就离弃了耶和华神，结果埃及王示沙就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罗伯安那时候就愿意跟以色列的首领在神的面前自卑，耶和华神看到他们愿意在这自卑，神就收回他的怒气，神的怒气转消。大家有没有看到耶和华神是一个很有怜悯很有恩典的神，虽然神当年仍然让埃及王能够打入耶路撒冷，把圣殿的一些金器都收走，都掳走，因为神说他要让他们知道服侍耶和华神跟服侍外邦人有什么分别。弟兄姐妹们，这边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心意，神让一些事情发生是要给我们一个教训，给我们一个教导，让我们能够体会，能够明白，能够回转，这永远都是神的心。当年对罗伯安耶路撒冷跟埃及王刺杀事件是这样，对分裂是这样，对今天我们的处境同样都是这样，这是耶和华神的心。神借着今天这个给我们一个教导，给我们一个教训，如果我们愿意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我们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同样在箴言书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神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回顾审查我们所在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任何一个机会，神今天给我们的机会就是此时此刻，就是当前我们的处境，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领受。第三点，我们来思想，你血气夺回神家的国，光辉的神所赋的重建能力。第十八节开始， 我为大家同样诵读出来，十八节到二十四节。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急忙上车逃往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伯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召集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十八万，都是拣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罗伯安看到分裂，他想挽回，他想重建，他的方法是什么？派掌管服苦的支人的人到以色列那边去。他想召集犹大家便雅悯支派十八万人要跟以色列人征战，他使用的就是威权，就是暴力，而且他心里一心想的是这个国是属于他的，要把这个国夺回来。弟兄姐妹们，这国不是他的，神指明的国是神的，他不知道这一点。当年当以色列民要求要立王的时候，神借着撒母耳跟以色列民讲，这话是耶和华神对撒母耳说的话，但其实是要对以色列民说的，说以色列人不是厌弃撒母耳，乃是厌弃耶和华神，不要耶和华神做他们的王。其实只有耶和华神是真正的王，地上的王只是耶和华神这个高利差遣要代表神来牧养以色列民的。可是我们常常忘记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忘记了，忘记了神给我们的责任，无论在家庭在亲子，我们都有神给我们的托付，但我们以为我们有那个威权在那边。我们很多时候所用的方法方式都是跟罗伯安一样，用权力，用暴力。虽然今天我们的暴力不一定是真的是这个招兵买马出刀出枪，但我们的言语暴力，我们的冷暴力都是暴力，这是我们今天人很容易进入的状况。我们就忘了真正的资源，真正的能力所在是在天上，是在耶和华神那里。如果我们只知道用暴力用这个威权的话，我们只会把事情越闹越僵，越来越糟。罗伯安当年他就没想到，他以为派一个有权柄的人亚多兰去就可以了，没想到亚多兰就被打死了。他想兴起军队去跟以色列人打仗，他就没想到战争的后果有多么的严重。神借着箴言教导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神给我们的路，神给我们的能力所在。我们都想重建，好吧？破碎的关系，错失的一些机会，我们都想重建。但是我们要知道，首先要回到神的面前，仰望神的恩典，神的能力。 曾经在门训当中，我跟一些弟兄姐妹都分享，领导带领有两种的方式，威信跟威权。靠威权很难让人跟着你走，包括我们家里的人，我们家里的孩子。威信 authority 在哪里？根源在神那边。我们心里要很清楚明白一点，今天我们在地上如果有所权力的话，出自于神，也要依靠神。所以主耶稣基督当年当门徒彼此先争谁为大的时候，他教导他们，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其他人的佣人，谁愿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主耶稣没有否认在这世上会有为首的，会有为大的一些的职分，但是这些是神来自于神的，是为神所用的，是要领受承受神那个托付的，不是用我们的方式，不是用我们的方法。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真正能够领受到这些的教训。我们有三个教训，第一个，不查当前的危机，可惜就疏于防备；第二个，不知时机既失，竟然毁一旦；第三，不是连机在天，难免着意应对。有的人可能会想，为什么神到最后他要招兵买马去征战的时候神才出现呢？神才借着这个神人司马雅来制止呢？其实耶和华神一直都在，弟兄姐妹们，从事件的一开始聚集到最后，神一直都在旁边，只是罗伯安不知道来到神的面前，包括以色列那些人也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明白，我们要醒悟，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不会比当年的罗伯安好多少。当年罗伯安，大家看看，耶和华神已经明确命令他不可与以色列民征战，可是圣经记载罗伯安跟耶罗伯安时常征战。这一次他虽然听耶和华之命的命令没有出去，但之后仍然还是一直在违背这神。所以圣经里面对他一个评价是，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弟兄姐妹们，盼望你，盼望我自己一样，今天我们听了神的教导，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愿意能够立定心意来寻求耶和华，就像后边我们要传讲的几个王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神的子民分裂，神子民的国分裂，其实是让神很心痛的一件事情。就像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纷争分裂，做父母的是最心痛的。以色列民分裂，其实是神很心痛的一件事情。但是神要以色列明白，其实即使他们地上的这种王国，人的王国有分裂，如果他们只要认定耶和华为神的话，在神的眼中，他们仍然是神的一个子民的一个群体，是神的一个国度的一个群体。我们知道以色列南北国亡国之后，十二支派其实都已经分散，可以说很难完整去辨认十二个支派了。但是我们也记得耶稣基督当年跟门徒说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意味着今天虽然人已经很难再去找回那所有十二支派，但在神的眼中，神的子民拣选的子民仍然是十二支派在那边。 包括今天我们的教会历史，新约的教会历史。今天我们都知道教会，我们有天主教、东正教，后面改革中新教，其实这些同样是神很心痛的事，弟兄姐妹们，今天没时间多讲这个。但神让这些事情发生，是要教我们一些事情，是要我们学一些事情。神要我们知道，地上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状况出现，包括我们地方教会，不时其实都有分裂的状况、纷争的地方出现。神让这些画像要我们明白，要我们愿意都来到他面前，因为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的持守就是只有一神、一主、一喜、一信。只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愿意相信、愿意悔改，我们从圣灵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是神的一个子民，神的孩子。神是我们这个子民的国度的唯一的王、唯一的元首，这是神的心意。等会我们要唱这回应诗歌，我们原来都是迷失的羊、迷路的羊，今天是耶稣把我们寻找、把我们救赎回来，耶稣在牧养我们。等会我们也会主唱，在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们好好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思想，我们也来回应、来悔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六王记上的这段经文，你让我们看到明白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能够从历史中 领受这个教训，愿意回到你的面前，用求圣灵来关照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目前所自己的属灵生命的一个光景，知道我们的危机所在，更赐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抓住你给我们的机会，愿意悔改，依靠你的恩典、你的能力，能够重建、能够复兴。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帮助我们，不单单是我们个人，也同样来引导、帮助我们整个麦金教会，帮助我们的国义堂。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